第五章，关系的力量。想要拥有卓越的灵，经历得救带来的所有益处，关键在于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而不是只认识自然状态下的自己。即使你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英俊漂亮、才华横溢的人，你的美貌和才华能带给你的终究有限。某种程度上，我很同情那些世人眼中的宠儿，因为他们很容易依赖自己的能力，或将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外在的特质上。但最终，才华会枯竭，美貌会褪去，或者被某位更美之人抢了风头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的自然条件乏善可陈，你将很快学会依靠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我就是这样，我一生平平无奇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我从小做什么都很普通，很一般，而这也融入到我曾经的自我认知中。即使得救后，我发现自己仍是安于平庸。然而，1968年3月23日，我与主的一次经历改变了我对自己身份的认识。我逐渐意识到，我在基督里已是个全新的人，而曾经我能力上的种种限制，现在也全废除了。神向我启示的这些真理，我在《灵、魂、体》这本书中解释过。但明白这些真理之前，我的自我认知仅限于镜子中的那个人。我性格内向，不适合当领袖。我知道自己不敢看着一个人的脸对他说话，所以我连试也没试过。我知道自己的局限，并任其成为限制自己的天花板。但现在，我能面对成千上万的人讲话。我妻子说，我甚至可以对着一个篱笆桩侃侃而谈。这不是因为我的自然倾向有何改变，而是我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4章12节。1968年，我认识到我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与基督一起，我凡事都能做。参考经文，腓立比书4章13节。我开始相信，我能见证瞎的眼睛打开，聋的耳朵开通。我开始相信，我能看到死人复活。我开始相信，我在神话语中看到的每件事，每个应许都有可能实现。当我开始相信，我就看到这些事一件接一件发生了。如果你想拥有卓越的灵，盼望晋升，期待某些超乎寻常的事，你就必须认同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必须超越你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去认识自己。我知道这样说会让许多人震惊，但这就是事实。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参考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章26节到29节。神乎招人做事，喜欢挑选那些自身能力无法胜任的人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在做的事，凭自身天赋和能力就能做到，我很怀疑你是否找到了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是超越你自己，超越你能力的。这样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，没有一个人能说，看看我的成就。曾有人写信给我，说神呼召他进入事工，但想不出神为什么会选上他。他没有任何特殊才能，也不认识什么特别的人，甚至他的妻子也很纠结，说，你永远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牧师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一名牧师。他俩也确实因此离婚了。12年来，这个人挣扎度日，努力想做到够资格去承担神对他的呼召。在我某次特别聚会上，他终于不再纠结。他后来写信给我说，看到神能使用你做牧师，开瞎子的眼，我确定神也能使用我，我决定进入全职侍奉。在信中，他又问，为什么神会用一个德克萨斯州的乡下人传讲他的话语？他使用你，科普兰、甘坚信、 为什么非得是乡巴佬神才会用呢？我回复他，那是因为德州乡巴佬知道他们的成功只能从神而来。我知道这一点困扰很多人，他们认为神能使用一个没什么才华的人，就应更能使用才华横溢的人。但太多有才的人心想，神啊，你拣选我是你的智慧，我能派上用场，做这工作轻而易举，你只要指个路，给我个平台，我自己就能搞定。在神而言，无论一个人多有才华，都不配去代表他。有缺陷的人不可能代表完美的神。单凭我们自己，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代表宇宙的创造者。我蒙召进入事工后，我和太太杰米有段时间经济相当拮据，试过好几天不吃东西，只喝免费的水，我们很少给车加满油，因为根本负担不起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杰米怀着8个月身孕，我们去参加一个大会，我们在那里听到的教导是关于圣经中的昌盛。我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道，迫切需要再听一次，但买不起讲道资料。我们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汽车也在路上没油了，我们真的一无所有。我看着妻子强忍着失望的泪水，便向主许诺，但凡他给了我任何能帮到他人的启示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因不够钱而错失这个启示。从早期的事工和婚姻生活一路走来，我长进了不少。但我和杰米刚起步时，我完全不懂如何去运作一个数百万美元经费的事工，我连平衡自家的收支都吃力。但如今我们的事工蓬勃兴旺，我们把福音带给数百万家庭，常常见证医治和神迹奇事。每年我们都送出价值数十万美元的产品。在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派克，我们建了一所一流的圣经学院，耗资数亿美元。是神亲自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，我没有任何功劳可言。我知道自己一无是处，人们看到我，听到我的口音，不会想，哇，他太厉害了。相反，他们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本事，再看到我们事工的成就，便会想，哇，神太了不起了，我相信神拣选我去成就这些事，部分原因在于此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凯瑟琳·库尔曼讲道的情形，那时我还是浸信会的一员，所接受的教导是不允许妇女讲道的，所以我是满怀偏见的去参加她的聚会。当她站到台上，我觉得自己的偏见是对的，她太怪异了，她的一切都让我反感。她穿着飘逸的长裙，袖子很夸张，就像翅膀一样，她会飞奔上台，不停地挥舞着手臂，用一种做作的口音将神的名字念成3个音节，用宾语的我来做主语，诸如此类。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能让我喜欢，但他就是为神所用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正好报了名做他某场聚会的引座员。消防条例要求紧急出口畅通无阻，而我的工作就是确保人们不会堵塞过道。我必须把坐轮椅的和担架上的人转移到安全位置，有时甚至不能带上他们的代步设备。我记得曾将一位女士从担架上抬下来，再抬到椅子上。她看上去就像大屠杀受害者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估计不到100磅重，她只能勉强举起手。然而在聚会中，我看到她站了起来，沿着过道跑过来，跳上讲台。我记得当她推着自己的担架满场跑时，我对眼前这一幕心生敬畏。那天晚上我还看到了很多神迹，瞎眼的看见，耳聋的听见，但触动最深的是，我看到了神使用一位我看不起，觉得软弱无能的女人。我只能把荣耀归给神。